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灵修诗篇20篇到25篇。当我们来灵修诗篇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特别确定一个事实，就是诗篇是叙述我们真正的王主耶稣基督的故事。诗篇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位王内心的心理活动，以及他向着父神的祈祷。不少时候，当我们读圣经，我们常容易认定说圣经是给我们不少的道德劝勉。当我们读到大卫战胜歌利亚，我们会说这是圣经劝勉我们要有信心，要坚定地奉耶和华的名出战，我们呢就必然会得胜。但是不要忘了，全本圣经是在叙述那一位真正的王，那一位真正的受膏者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我们再有信心，道德品格再好，也战胜不了魔鬼撒旦，也不能靠我们的信心来得胜。假如这个信心的指向那一位真正的王没有得胜的话，所以这里还是非常关键。英国作家路易斯他也特别提到说，每一个民族啊，仿佛都有一个王受苦替罪和死里复活的故事。这一点呢，在希腊神话中尤其明显。你会看见俄狄浦斯王怎么样担罪，他刺瞎自己的双眼流放，于是呢，城邦的瘟疫就解除。也就是说，一个宇宙的系统，城邦的系统，因为罪受了污染，它的原来的秩序失衡，这个是需要国王来做替罪者，然后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而这一位王呢，他就像冬天到了春天又从死里复活一般，于是呢，就给大地的荒旱，就给整个城邦的污染，因着他本人的死里复活，就带来了一个新的活力。这也就是啊，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艾略特在写《荒原》的时候所特别提到，就大家盼着鱼王能够远方归来，从而呢使系统恢复正常，也能够给世界带来活力。因此，所有这一些神话传说都以扭曲的方式来反映了耶稣基督怎么样做替罪羊，耶稣基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给整个宇宙和世界带来新的属灵秩序。所以当我们唱起诗篇的时候，默想诗篇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诗篇是在讲王的故事，是在叙述这一位王的得胜，和这位王的得胜给我们带来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啊，不少弟兄都没觉得这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而不太能啊用一种视角来往这方面默想。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着20篇到25篇啊，来从王的故事这样的角度来看看诗篇是不是真的为基督做见证。那我们从20篇开始看，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诗篇20篇啊，它 让我们看见这位王要出战，然后大家一起来献祭和祈祷。因此大家坚定不移地相信耶和华必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圣天上应允，用右手的能力救护。所以这一位王代表了耶和华的拯救，这一位王必会给人带来救恩，让人因着他的救恩而夸胜。你特别注意，在诗篇中我提到过，一旦提到救恩，他尽管没有提主耶稣的名，其实也是在指向耶稣基督的所带给我们的真正的救赎的恩典。所以在诗篇中救恩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之高的，不但二十篇，你看二十一篇，到了二十一篇我们就看见这一位王他班师回朝，因为他已经得胜，于是他就给大家带来救恩之乐。耶和华呀，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当然这里可以指向大卫的得胜，但是最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得胜。因为你可以看到在二十一篇里边，这一位王他的日子长久直到永远，这一位王他有鸿福直到永远，这样的词肯定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真正的依靠耶和华，因为至高者在恩约中的才永不动摇，也必不动摇。而且这位王得胜之后，也会把全世界的一切仇敌都打败。他的得胜是惊天动地的，这样的一场得胜是何等的荣美和彻底。所以借着这场得胜，我们看到神显出了他自己的能力，这个能力为至高。所以呢，大家要一起来歌颂，好让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也一起来说你的作为大在其在，你的道途亦在承载。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所以诗篇二十到二十一，我们就已经看见王的这一场战争的出战到得胜。那这位王他的得胜到底怎么得胜的呢？我们就看见二十二篇，让我们看见是透过这位王自己的受苦。我想诗篇二十二篇没有谁敢否定说这不是在讲耶稣基督，没有谁敢说这一首诗不是在讲耶稣基督，因为在新约中有六次来引用这一首诗篇。所以整个这一首诗篇对于大卫来说是一种比喻和修辞。你说大卫他真的有这样的经历吗？也许他有苦痛有困境，但是我们敢说在里边这样深刻的痛苦，这样阴间的痛苦，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尝了。我们也看见在这里生动描述的是指向耶稣基督怎么样手脚被扎，怎么样骨头被数，也怎么样外衣里衣被人捻揪分掉。所以在这里我们确定无疑的知道说这一位王透过自己的受苦给我们带来了得胜。天父之所以遗弃这位王，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乃是因为他代赎，也是因为他愿意来受苦，所以呢就换得整个宇宙型的系统的 属灵秩序的重建。所以这事是神所做的，地的四极都想念这一位神和这一位神所高立的王他的荣美的作为。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是在诗篇二十二篇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说大卫他也许有受苦，但是他所受的苦只是苦难的影子，就像一辆大卡车朝你冲过来，结果从你身上压过去了，但是你却安然无恙。为什么呢？因为是大卡车的影子从你身上压过去了。而这个大卡车冲向谁呢？冲向了耶稣基督。所以路易斯这一点看的也是蛮准确的，他说在诗篇里边讲到那一位王的受苦，它具有一个全局性的隐喻性的意义，也就是因着他的受苦使得其他的受苦就有了完全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在王的受苦中一个看到他是一位王代赎的叙事，因此我们自己的受苦和我们自己的死亡就不再是因着罪而受惩罚，而是呢变成了这位王的故事的一部分。好，那到了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就看见这位王怎么从死里复活。因为呢，神不会让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让他的灵魂苏醒，为神自己的名引导这位王走义路。二十三篇呢，被称为诗篇中的夜音，它很短，但是声音嘹亮，也称为历代圣徒最喜爱的圣诗。那么在诗篇二十三篇，它非常巧妙，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下半段讲耶和华是我的东道主，从引导到回家，在仇敌面前摆设筵席，蒙耶和华的赐福，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是何等的荣美。那到诗篇二十四篇，就是这位王在死里复活之后升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因此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坐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这一位王升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众城门永久的门户都被举起来迎接这一位荣耀的王。那到了诗篇二十五篇，我们就看见这一位王升到天上耶路撒冷跟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神的百姓要忍耐等候，他必会具体的引导他的百姓。那他到底怎么样具体引导呢？就是因为他守约赐下具体的引导。这就是我们想到主耶稣被接升天之后，他赐下圣灵来真正的引导谦卑人，也引导遵守他的约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从而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就可以来拓展神的国度。所以二十五篇从个人一直到了国度，就更让我们看见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因为等候意味着接受神的时间，接受神的计划，接受神的智慧，从而在神的引领中能够看见神拓张他自己的地图，也知道他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因为他愿意将他的道、他的约、他的爱指示他们。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简单的沿着这个线索一讲，你就会发现，我们应该讴歌这位王的故事。我们活着的理由不是我们自己多么了不起，乃是这位王的得胜算作我们的得胜。从而我们里面也有了盼望、信心和更新。感谢神给我们这一位王的故事，让我们来歌颂。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 诗篇二十篇到二十五篇，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出战，怎么样班师回朝，他怎么样受苦复活升天，他怎么样赐下圣灵具体引导。主啊，诗篇是何等栩栩如生，我们在新约中看到对主耶稣心理描写是非常的简略，但是在诗篇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他怎么样从哀痛走向盼望和欢乐，也让我们祷告着耶稣的祷告，诉说着耶稣的故事，从而在王的故事中看见我们的盼望之所在。天父上帝啊，求你使我们更深的敬畏，从而也更深的经历，求你引领我们这一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